今天呢，查经要想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一起来分析，来分享一下关于大卫所犯的罪，以及神对他的惩罚。但你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诗篇九十九篇第八节的道理，就是神会按照我们的罪，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他也会按照我们的罪来惩罚我们。所以让我们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在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应该怎么去行。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起初创造人类，主，你是要让我们来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永生，得到你的救恩，也得到你的荣耀。主，但是我们人类犯了罪，主，以至于我们失掉了永生，失掉了你给我们的荣耀，主，也失掉了你的救恩。主，以至于罪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我们身体之中。主，大卫王是你所喜爱的、所高立的一位王，主，但是他犯了罪。主，你虽然赦免他的罪，但是你按照他的罪行来惩罚他。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所立的立法你必行，你必按照你所立的立法来行。主，我们兄弟姐妹在今天聚集在这里，主要要学习一个这样一个非常你让我们学到的一个道理。主，祈求你真是今天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这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我们的心，这样让讲的能讲得清楚，听的能听得明白，这样以至于我们同感一灵，这样以至于我们在你这个真理的真道上，我们这样能够同心合一，一起来奔走天路。我们感谢你，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来带领，奉耶稣基督名求。对，因为这个关于大卫犯奸淫和借刀杀人的事情，我觉得作为基督徒的可能都知道这个，但是今天有很多，就是说有几位是可能不太清楚，所以为了了解这个背景呢，我想让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陈志林，你嗓门大，你读一下。
好，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约押是大卫王下的元帅，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西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独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前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但是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吧，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里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耶和华和以色列与犹大人都住在城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时和世人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他举着仆人一同住宿，还没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里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死极险之处，人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给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就无故事的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的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撒儿子亚比比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也就是说，王的仆人和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的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除了要交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你知道咱们好。 射箭呢，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弗利亚也死了。王相失色说，你告诉燕牙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臣亲自可以用这话勉励约牙。88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求。哀求的日子过了，大卫派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OK， 这就是大卫在他一生中犯的唯一的一次罪。这一个罪里面包括两个大罪，一个就是借刀杀人啊，一个就是犯奸淫。这是大卫一生中间所犯的唯一的一次罪啊，这就是他犯罪的背景。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该打仗的时候，大卫让别人去打仗，完他自己在皇宫里头晃来晃去的，最后就发现了一个，看着对过有一个女的在洗澡吧，就觉得别人挺好的，别人叫过来，所以他们就换了奸淫，就开始。因为这个女的患了奸淫之后就怀了孕了，以后呢，这位88她已经有丈夫，这个乌利亚是大卫的三十个勇士之一，完了她就为了嫁祸于人，她就把乌利亚叫回来，想首先让乌利亚回来跟她妻子同房，她以为把她叫回来，她自然会跟她妻子同房，以后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哎，不是大卫的。这一招没有应验以后呢，他就让他的元帅把他派到打仗打得最凶的地方，借敌人刀子把他杀了。杀完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乌利亚的妻子和十八娶过来作为他的妻子啊。大卫所行的这是耶和华甚为不悦。但是后来乌利亚死了以后，他娶了这个别十八为妻子，最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死了。死了以后，他们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在第十二章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的24节
啊，大卫安慰他的妻88，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
对，这就下面那句话，耶和华也喜悦他，也喜爱他。对，这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场婚姻，大卫是只通过换奸淫，通过借刀杀人来娶了这个别十八，而且这一仗婚姻，这件大卫行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但是为什么后来他们生了孩子，这个所罗门成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所拣选的，是大卫王的继承人？而且耶和华也，你后来你们也会看到，所罗门王也是耶和华非常喜爱的一位王子，是吧？他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财富，也赐给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记得上次陈立提过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在现在在中国大陆里面，这个也就是说因为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因为好多人，好多丈夫在外边换奸淫，他回来就是说，他说你看大卫王换了奸淫，完了以后他最后生的这个孩子所罗门王得了王的喜悦，他以此为借口继续去犯罪。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在这里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神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啊。为了了解这一段经文呢，为了解释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诗篇99篇的第6节到第8节。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
这个重点就在第8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赦免他们的罪，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在我们特别是现代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哈，这个教训就是，我们总是强调神的慈爱这一部分，很少很少强调神的公义这一块。所以呢，我们老是讲神怎么怎么爱我们，但是忘了一点，神是要我们要敬畏他，让我们既要爱神又要敬畏他。所以呢，我们总是来强调神赦免我们罪的这一方面，但是忽视了这个神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惩罚我们，来报应我们这一方面，以至于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用你们说话说就是胆子很大，什么都敢干，什么谁都怕，就是不怕神，就是导致了这种结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三个人，摩西和亚伦还有撒母耳哈，他们这三个人祷告，神听他们，只要他们一祷告，神就应允他们。为什么神会应允他们呢？ 是因为在第七节里面，因为他们遵守神的法度，也遵守神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当摩西和亚伦犯罪的时候，神怎么来对待他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家里面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好仆人，是吧？但是呢，他却没有进到应许地。他在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之前，神把他带到一个高山上，让他在那儿平安的120岁的平安而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摩西他犯了一次罪，就是说以色列人因为在沙漠里边，在旷野里边走，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以后呢，第一次神是吩咐他就是击打磐石，就是拿他手上神给他了一个杖，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是吧？第二次神跟他说，以色列人又没水喝，神跟他说让他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他是第二次击打磐石。虽然出了水了，但是呢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这有多大区别啊？吩咐和击打有多大的区别？首先第一个区别是神说的话，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加多也不要减少。神吩咐你击打你就击打，吩咐他出水你就吩咐他出水。第二个原因，这个临磐石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只能被击打一次，不能击打两次。这是摩西没有进应许地，他就是他的今生他没有随着这个以色列人其剩下的这些人进到应许地的原因。这磐石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只能被击打一次，只能挂十字架一次，你不能再把耶稣基督钉了第二次钉十字架。就是这是摩西，亚伦实际上也是没有进应许地啊。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卫。我们在解释这个撒母耳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在罗马书二章十一节，神说我是不偏袒人的，而且神也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29节说神我是烈火，就是说神对任何人犯罪他都要惩罚，但是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来饶恕我们的罪，一旦你认罪悔改以后，神就赦免你的罪。这就是诗篇的第99篇的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你运营我们，你是赦免我们罪。所以你在这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后来因为这件事情神很不喜悦，不喜悦以后神就差遣他的先知这个拿单去见大卫，跟他做了一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这个穷人呢就有一只羊，他非常爱这个只羊，爱到一定地步了，他每天跟这只羊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但是这个富人呢有很多只羊，就有一天呢有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来，这个富人就舍不得杀自己家那只羊，就把那个穷人家那只羊拿来给杀了，给吃人客人吃了。大卫听到这儿以后就非常生气，他就说这个人该死。这个在撒母耳记的下第十二章第五节那里面说，他说我只说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这个拿单就跟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而且他跟他说，我告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主人的家业给了你，将你主人的妻子交给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了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为恶的事呢？就是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你借亚门人的手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妻子为妻，完了底下陈述了他的罪，耶和华就告诉他怎么惩罚他。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这个黑人乌利亚为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们一会儿会慢慢分析，看见神的话是怎么一句一句来实现的。OK， 而且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灰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和你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情呢，我要在以上猎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这个把罪跟他成名了以后，完了大卫就开始跟拿单说，因为拿单是神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对拿单这么说，也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么认罪，他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就是表示大卫已经认罪，认了罪，就得罪他，没有说我得罪了乌利亚，我得罪了别示巴，他独独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拿单就说，既然你认了罪，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不至于死，这个罪换这罪必不至于死，但是呢你行这个事情泄露了耶和华的名，首先你这个孩子必须死。所以我们在看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大卫犯了罪，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犯了罪，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 神就赦免我们。神应允了我们的悔罪的这个祷告，但是呢，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比如说，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同弟兄他开餐馆，开了12年，是吧？他这12年里的，他跟神若即若离，因为他是传道人的儿子，他在这12年里头，他挣了很多钱，但是同时，他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包括他夫妻俩都是付出了生命代价。他得了癌症，他 Mary 的这个身体内部基本上都割掉了，都割得差不多了，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劳碌的结果，是吧？这种东西是你犯罪要所得的报应，就像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在犯了罪以后，神对他们的惩罚也是一样，对吧？不仅仅是他们失掉了永生，就是说他们失掉了尝这个生命树上这个果子得到永生的这个机会，而且他们赶出了洛阳，赶出了伊甸园，而且神派两个基勒伯封死了他们，回到这个伊甸园里头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以至于会永远不死，这条路已经跟他堵住了。不只是神按照亚当和夏娃犯的罪来惩罚了亚当，惩罚了夏娃，而且也是我们这土地也因着亚当的犯罪得到了诅咒。到这个大卫这儿也是一样，大卫犯了奸淫，他在拿单面前认罪悔改，也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拿单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罪不至于死，也就是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那因为大卫在拿单面前说他得罪了耶和华，这句话就表明他在向神认罪，而且神已经应许了他的认罪，赦免他的罪，但是神也要报应他。怎么来报应他呢？首先第一个，大卫不是在12章第6节里说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羔羊4倍。耶和华就因着这一句话让大卫死了4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死在撒母耳记12章18节，跟着你找到那边念一下。
撒母耳记下12章18节，到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活的时候有人欠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如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
对，这是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死了连名字都没留下，而且在第7天死。为什么要在第7天死？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规定，第8天要受隔离。Okay? 他在第7天就死掉了。第二个�儿子是亚嫩，在第13章29节。
亚撒龙的仆人就照亚撒龙所吩咐的，向亚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跑
了。对，这个亚嫩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塔玛。这个塔玛是加沙龙的妹妹，亲妹妹。所以这个加沙龙呢，就在之后3年之后就把亚嫩给杀了。这是他死的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死在撒母耳记下18章15节。
给约牙拿兵器的10个少年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
这个亚沙龙是大卫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因为他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最后呢，他把这个亚嫩杀了以后，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后来叫大卫听从约甲的这个劝告，又让他回来。回来以后，亚撒龙就开始招揽人心，就开始称帝。称帝以后，就把大卫就赶出了这个都城。完了以后就跟大卫就打开了仗，发生了内战。这内战最后他死在这个大卫的元帅约甲的这个刀下。本来大卫是在他们出兵之前告诉他们，在这个人少年人身上要手下留情，就是说你不要杀了他，但是这个约甲就把他杀了。
第二次
约甲死在这个所罗门的手上。他的第四个儿子被杀是记载在列王记的上2章25节，就是撒母耳后面是列王记，
列王记上
2章25。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约和耶大的儿子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
OK， 这个亚多尼亚呢是这个加沙龙的弟弟，也长得很漂亮。他以为这个加沙龙死了他就可以做王，看大卫老了，是吧？然后他自立为王。后来这个死在他的弟弟这个所罗门王的手上。所以我们在这儿看神按照大卫所行的那件事情，借刀杀人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大卫自己说这个人要偿还4倍，神就按照他的话让他死了4个儿子。你不是杀了一个人吗？我让你死4个。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认罪，神赦免你的罪。 OK， 你可以继续犯罪，但是你会按照你犯罪的结果得到报应。而且大卫在地上的时候失去了很多很多在地上的福气，就是甚至他4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呢，大卫从此学到了教训，他在年老的时候没敢再犯奸淫，是吧？这个在列王记上的1章第1到第4节，我们就看到大卫怎么学到教训。
列王记上第1章1到4节， 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冷，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的王寻找一个处女，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了王。”于是，在以色列前进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萨，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行径。
对。看到这个第四节的王却没有与他亲近，这就是大卫他学到了他的教训。在这里说是王却没有与他亲近，并不是他没有能力与他亲近，但是大卫王因为学到了这个教训，他再也不敢亲近女色。在这儿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要敬畏他，而不是把他赦免我们的罪当成我们在这个传道书的3章14节。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有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赦免我们的罪，并不是让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而是要我们来敬畏他。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呢，因为他不敬畏神，他觉得神是个老好人，反正就是我犯了罪了，我认罪就行了。我到神那儿去，我认了罪，神反正神是爱我的，神有这个说不尽的慈爱，反正会赦免我的罪。下次接着再换，对吧？他把这种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罪的这种恩典，他不是因此来去敬畏神，而是成为他一个犯罪的一个借口，一个成为他这个犯罪的一种开脱的一种东西。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不只是在旧约有这么记载，在新约里头在犹大书的第4节，这犹大书的第4节，这里面在批评，就是说现在的有很多的这种假传道人，因为没有把这个神的这个道理讲清楚。
犹大书第4节。因为有些人偷偷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对，有些人是偷偷进来的，这就是说的一些传道人。这个偷偷进来呢，要理解这个意思呢，我们必须得明白，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讲到，耶稣基督说我是羊圈的那个门，所以从我进来的就是我所差派的传道人，你从别的地方进来的就是盗贼，盗贼来了无非就是为了偷窃，为了杀戮，为了破坏，是吧？你不是从耶稣基督那个门就进来的，就是偷偷进来的。偷偷进来的这种人，他的目的，他因为他们不敬虔，所以呢他们把神的这个恩变成我们放纵这个情欲的这个机会，这是对大卫的一个最大的惩罚。OK，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些在神对大卫的另外一些教训。这个大卫这个人呢、啊，这一辈子啊，就除了这一件事以外，他再没有犯任何的事罪。这句话，这个定论是在这个列王记的15章第5节，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这是对第5节。
第四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一次。都是行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正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除了这事外，他们大卫在家里面对这孩子没怎么教育好，所以以至于这个孩子之间起了有很多的问题，是吧？但是这个神说大卫就除了这乌利亚这一件事以外，他其余的事情都是在耶和华面前都行了就称为正的一些事情。
你这么说神的惩罚还是很厉害的。
当然是，特别是神所爱的人，他管教的更厉害。
但是他这个亚嫩
亚撒龙的那个
他嘛，但他相
艾嫩
对他也没有管啊。对，我就是他，
就是说他在管教孩子方面有问题，但是神说他只用
不是没有犯罪，
但是神说这件事情他只犯了这一件罪，这一件罪里面有2件大罪，是吧？一件是这个一个是犯奸淫，一个是借刀杀人啊。这个我们可以用人的标准来看，他是有很多问题。OK， 这都是我们自己人的看法，就是神说大卫就犯了这一件错事，就是这一件错事。但是大卫是神高的，是神所喜悦的一位王。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大卫学到的教训哈。我们刚才看到大卫以后不再亲女色，他更不敢犯奸淫。而且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看看都是大卫犯奸淫，他的惩罚。他的惩罚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圣经的记载有2样。一个就是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是吧？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是犯律法，你不能露你的这个你的妹妹的腿啊之类的，是吧？实际上就是那露腿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强奸你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之类的。另外一件事情呢， 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一节里面，因为大卫患了奸淫，神对他的惩罚就是说，你因为你当着别人的面，这个侮辱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对吧？因为那个乌利亚还在，是吧？乌利亚的妻子这个别示巴，所以呢，你暗中所做的事情，我要在明处来报应。神对您把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一到十二节那个念一下。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和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灰饼赐给别人，在他的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
这个很厉害啊，神他的眼目遍观全地，你暗中所做的事情，你以为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但实际上神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逃跑的时候，逃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留下了十个嫔妃，对不对？所以你再念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二十二节。
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打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灰饼亲近。
这就是实现了神跟大卫所说的话，你在暗中跟乌利亚的妻子换奸淫，我要让你的自己的妻子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光是跟别人来那个同寝，是跟他自己的亲儿子。另外我们知道那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吧？这是大卫之后的当了以色列的王，这也是在所罗门刚当王的时候神所很喜悦的一位王。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子，以至于他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妻子。首先第一个娶了这个埃及人，埃及的一位公主，他的嫔妃达到了，这个记载在这个 First King， 就是列王记的十一章第三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到十七节，
列王记上
上十一章三到
三
至六。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婢女三百。这些灰婢女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灰婢女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人，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不是，我估计所罗门在小的时候肯定在他们这些兄弟中间都在议论他，说你这个是我们的爸爸跟你妈妈这个患了奸淫，以至于才有你。他的这个儿童时期肯定是很难过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最后也娶了很多妻子，以至于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妻子，他行了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在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说，因为你犯了这个罪，你借刀杀人，所以呢我让刀剑不离开你们家，对吧？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这个刀剑不离开我们家，他这三个儿子被杀，是吧？只有一个儿子是这个夭折，是吧？第一个儿子，而且是都是儿子杀儿子，加沙龙杀了暗嫩，完了以后自己的元帅约甲说了加沙龙，最后他的亚朗尼亚被所罗门四文所杀，他自己呢也差点比他儿子加沙龙杀掉，他的刀剑都没有离开他们家，这神说的话一定会兑现。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神所对大卫所说的这些话，神虽然赦免大卫的罪，对吧？以至于大卫可以悔改归正，以至于大卫他虽然在地上犯了罪，最后他悔改归正以后，他能够未来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头去。但是从此一大漏，大卫在地上失掉了很多很多的福气，是吧？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我们从大卫这儿学到什么功课呢？刚才我们说了哈，大卫自己不敢再轻女色。第二个，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卫从此以后，他不敢在神面前瞎说话，他不敢瞎许愿，因为他一许愿说这个一定要还四倍，最后他死了四个儿子，他可吃了这个大亏了，对吧？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想读一下这个箴言书六章第二节，六章第二节，我们看看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不能够瞎说话。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这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写，在传道书的五章二节。
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陈振林，这句话送给你。这句话也送给我自己。这句话我怎么学到了？有一次我跟我牧师师母，我还有李志雄，我们到北边去植堂，完了也就谈起我女儿的事情。完了我在他们面前说，我说让神来管教他。师母就跟我提醒我一下，不要瞎说，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神都听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开口。大卫就是太冒失开口了，说要四倍偿还四倍，是吧？我们自己也不要随便开口，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一定要言语寡少，特别在许愿的时候一定要言语寡少。你在向他求的时候，你在恭送他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说
算算数。神，我们隐而未现的罪神都知道，我们心里面隐藏的事情神都知道。
我们都求不行。
OK， 另外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在新约里面，雅各书1:19，
雅各1: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要快快的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快快的听，要竖起耳朵来听，但是当你开口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说，慢慢的动动。这是你看看后来大卫学到，为什么大卫学到一个功课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这整个一章记载了一个这样一个故事啊。大卫在这个统一了这个以色列和犹太国以后，就很高兴，他就让他的这个元帅这个约甲搜点这个人兽，是吧？这是因为是后来是在列王记里头说，是因为魔鬼在怂恿他，让他来搜点人兽。大卫就去搜点人兽了。搜点人兽这个事情呢，耶和华非常不高兴，非常不高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感恩，是吧？而不是搜点人兽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看我还有多少兵，我看我的兵还能打多少仗，是不是？看我取得了多大胜利，感恩献祭。这个时候他反正搜点他的人兽。这个时候神都很非常不高兴，神就借这个先知这个加德之口给了大卫的三个选择。这三个选择呢是三样灾难。第一样灾就是说，我给你这个犹太国中7年的饥荒。第二个灾难就是说，我让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第三个灾难就是说，国中有3天的瘟疫，让大卫选择。这哪一样大卫都不那个。国内7年的饥荒，他可知道饥荒是他的祖宗尝过多少次的饥荒的这个痛苦，是不是？被在敌人面前被追赶逃跑的日子，他已经够了，因为他被他儿子加特隆赶的时候，赶得他连吃饭都吃不饱，所以他这个他也不愿意。国内这个3日的瘟疫，他也觉得不好，他没有，他就最后他就他在神面前他不敢说了，他说神呐，我甚为难。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4:14。
大卫对加特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是吧？大卫他知道选哪样都不合适，但是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慈爱，尽管他管教我，但他是在恩典慈爱的这个前提下来管教我，所以他就说，我宁愿放在你的手上，你看着办，我不愿意做选择。最后神就给了他3日的瘟疫，是吧？3天的瘟疫，最后在神派天使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跟他的臣民们在那祷告，看到他的祷告在社会认罪悔改的时候，本来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神让这天使拒守，不要吃药。这个
有个问题，是华丽后悔，大卫犯罪，为什么让老百姓死了七万？
因为这个犯罪这个东西，你是会影响人的。比如说亚当犯罪以至于我们地得到了诅咒，那么亚当犯罪跟地有啥关系呢？再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在另外在旧约里面记载一个，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一个叫亚干的一个人，对不对？约书亚记第7章记载的一个人，在一个叫亚干的一个人，他在打了胜仗以后藏了东西，就导致36个人被杀。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会影响，因为我们这个你会影响这个别人的，特别是作为王，你犯罪，你更会给你的国民带来灾难。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 是大卫的儿子，对吧？所罗门王的晚年犯了罪，犯了罪呢，但是他最后呢，所罗门王还是得救。他所罗门王直接犯的罪也不也很也很大的罪，是吧？一个是娶外邦人的这个女子为妻，另外一个就是在来拜别的神，是吧？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这个禅道书和这个真言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悔改了。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想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从这儿应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首先我们要学会，就是我们这位神是大有慈爱的神，他是一个赦罪的神。我们犯了罪，我们到他面前来悔改，来归正，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是吧？但是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有的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来的结果，就任何的罪都是有它的 consequences， 都是有它的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要，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应该是成为新人，我们不要犯罪，特别是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犯罪，也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这个经文我到现在我没有找到，我知道圣经有一个地方有这句经文，本来想问一下牧师走了，但是真是不好意思，这个咱们这个肚子里的记的这个神的话语很少，但是我知道这句话非常管用。我曾经也在这件事情上犯了罪，对吧？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曾经把别人两夫妻家给别人分了，完了以后，把别人跟我到点什么，就是一对夫妻闹离婚，完了以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做婚姻辅导，因为这个那时候对圣经不了解哈，完全就是按照人的意思去进行去劝解。完了以后，最后开始把他们俩在一块凑合以后，就实在是凑合不了，跟我一气之下，他们说你过来吧，帮我们把家分了。完了以后，我这一气之下，我气了以后跟他们家给分了，分的非常，他们分的两方双方非常满意。这叫在别人罪上有份吗？因为神说了，这个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 ，right？ 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我竟然去把他们分开。
就是我一直对这句话理解的。好像很难理解。
对，我自己回来也挺高兴，对吧？回来最后童弟兄回来了，童弟兄说我一告诉你，又犯了大罪了。童弟兄一起跟别人合了，就把别人又给整到一块儿去了。所以童弟兄就跟我教训了这一句话，他说维高啊，你还记住，自己不要犯罪，也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儿。就是在这个真言书里面就跟我们教导了很多很多嘛，就是说诗篇第一篇也说了，我们不要不从恶人的心里，不占亵慢人的道路，对吧？这种东西虽然就是那么教训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坚决不要犯大罪，这个东西我是刚刚学会的。为什么呢？我以前以为我们这个不只是不要犯大罪，我们什么罪不能犯，是吧？尽量是什么罪不能犯，但是神很怜悯我们，神很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呢，让我们就是说不要犯大罪。
什么是大
罪？OK， 你听我说，别着急啊。这个是我最近才学到的，我从牧师的祷告里头学会的啊。这句话在哪儿呢？这句话在诗篇第十九篇十三节，念一下。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这一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你把十二节也念一遍。
谁人知道自己的过失错事？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对，隐而未现的。对，这儿就讲到，就是说是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什么叫大罪呢？从圣经里面找根据呢，我们知道犯奸淫是一个大罪。 OK， 这个为什么是说犯奸淫是个大罪呢？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三十九章第九节，就是约瑟在这个波提花家里面，他的波提花那个老婆勾引他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三十九篇第九节，创世纪三十九第九，
第九节，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我就死
了。对，就是看到我们这犯奸淫，这是一个大罪啊！而且另外一个在在前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在别人面前说他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以至于这个有一个国王把他的撒拉弄过去了，弄过去以后，这个神在夜里向他显示，完了以后说你占了别人的妻子，完了最后他把亚伯拉罕叫过来说，你干了什么事情呢？他让我差点犯了大罪，这意思就是你差点让我犯了奸淫啊！ 这是因为这个就从圣经里面知道，别的我不敢说，这个是肯定是大罪。另外哪儿是大罪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犯的罪，这都是大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享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罚宴饮，像他们有罚宴饮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OK， 你再把第十一节给读一下。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的末世。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见证，是吧？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证人。以色列人所犯过的罪实际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我们不能说我们比以色列人好到哪儿去。所以这里面讲到五件事情，我觉得是大罪。哎，另外就说鸡那个临磐石，你看这个第四节，那磐石就是基督，对吧？这就解释了，就是会一样的所喝的水，所喝的是出于那随着他们的灵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是吧？第一件事情就是贪恋末世，这个在以色列人这个贪恋末世是指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这个，你看英文呢，实际上就是 evil sense， 就是那种邪恶的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拜偶像，是吧？第七节，这个是神非常憎恨的一件事情，是吧？因为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行奸淫，这是我们刚才说了的哈。第四件事情不要试探主，第五件事情呢也不要发怨言，以色列人经常发怨言，就是这些事情都作为我们的警戒。这实际上呢就是摩西十诫都是大罪，犯了摩西十诫都是大罪。这是第二个啊，不要犯大罪。第三个就是不要犯了罪被主赦免了又去接着又去犯啊。我曾经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刚刚信主2年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到祷告会的时候，同弟兄跟我在一块祷告，我就说哎呀这个神太好了，这个我这个犯了罪，我今天在这儿我祷告神求你赦免，明天我接着换，以此来循环，最后导致自己经常跌倒。对，我们就看看这个如果一个人屡教不改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3章43到45节啊，这个是讲的是那个，就是说如果人离开了罪以后，后来又去犯罪的这个后来的结果比以前更糟糕那个。约翰福音5章14节，5章14节就讲到这个贪了十几年的这个人犯了罪，最后神治好了他。你跟你念一下。
约翰福音5章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严重。”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如果反过回来再犯罪，就是我们后来这个犯罪的结果，我们得到的这个自食其果也好，或者是神管教我们也好，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就会更痛苦，更加厉害，是吧？而且我们知道在第十章的时候，那个这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时候，被抓到以后，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从此也是让他从此不要再犯罪，是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如果我们就像法老王那样，是吧？神给他10次机会让他悔改，最后把他全国各地的从牲口一直到家里面所有的长子全杀了，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放了以色列人走了，还不悔改。最后看到以色列人好像在红海面前晃来晃去，他又想去追杀以色列人，最后导致自己全军覆没。而且他的犯罪导致了整个以色列国家从当时的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好几千年到现在就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从此以后经济上一蹶不振，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些残垣淡壁，一些古文化的一些遗迹而已。所以就是刚才这个徐连琼说的那个箴言书是29章第1节二节，
人彼此受责罚，仍然应着人向他必轻可败坏，无法可治，一人人中名就喜乐，个人掌权。
第一节，对不起，就这样。那这样哈，这个屡教不改，神说 time out， 给你更多的机会，就像这个埃及王法老王那样，就导致把自己命都玩完。所以第一个不要犯罪，不要在对别人罪上有份；第二个不要犯大罪；第三个不要获得赦免以后继续 再接着犯罪，第四个更不要犯死罪。 OK， 这个怎么理解呢？我记得牧师前一阵 也那个也跟我们做了解释。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能赦免，唯独亵渎圣子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能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因为圣灵来了是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让我们自己来悔改归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认罪，我们罪得赦免。如果我们亵渎圣灵，那么圣灵就不会感动你，你就没有得救的机会，就是说你失掉了这个机会。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呢，在这儿在前面这个就是在二十四节的时候，就是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讲，这法利赛人说这个耶稣基督赶鬼，他们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就是在亵渎圣灵。实际上就是说这他耶稣说这句话的前提就是说这些人他在亵渎圣灵。耶稣在二十八节里说，我不是靠鬼王别西卜来管鬼，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所以这些人在亵渎圣灵，以至于他们罪不得赦免。而且不光是今世的罪不得赦免，来世的罪总不得赦免。 OK，
来世怎么
说？来世就说你没有，你得不到救恩，就是你救不恩你就不能去天国，就是 OK， 你得不到永生。这个这同一件事情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能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哈，因为是同一件事情，也是他们在说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切的罪我们都会，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犯奸淫也好，我们犯杀人也好，是吧？摩西也杀过人，对不对？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神虽然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也会受很多很多的苦难，受很多很多的管教，但是神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但是呢，有些事情是神是不会赦免，比如说这个你亵渎圣灵，这不是说神，这个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你拒绝被拯救，你拒绝认罪悔改，因为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感动你，让你认罪悔改归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既然拒绝耶稣，就是说你已经连这个前连这个得救的前提就没有。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讲到有三件事情，这三件就是犯死罪的东西。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暂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赏请一个怜悯而死，不可能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这讲到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故意去犯这三件事情，我们赎罪的罪祭再也没有了。可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念到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说的，就是说你们亵渎圣子，对不对啊？还可以得救，对不对？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你们干犯了人子还可以赦免。但是为什么在这儿说你们如果践踏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把神的儿子他那个成圣之约，他的罪，他的赦免我们血遮盖我们罪的那个血当着平常，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三件事情犯的话就是死罪。但是这点好像从字面上来看，第一点就是践踏神的儿子，这个罪不得赦免。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还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为什么就是好像这两点有一点不同呢？因为在马太福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死，他那时候还是人子， Okay, 他是道成肉身、哎、因为这些人还不知道他，但是但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回到父神面前，那个又那个回到父神的这个身边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耶稣基督为主，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得救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宝血，我刚才说了，就是说罪犯了罪要用血来洗，要血来洗，是吧？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你如果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作为凭证，就是说觉得无所谓，觉得没有什么别的，没有别大的区别，那么你就把它作为就是说平常的东西，那么你不愿意接受他这个保险来洗净你的罪，那么你的罪你自己承担吧。另外就是这个圣灵这个东西，就跟刚才在马太福音讲的是一样。所以我们从大卫这个身上，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犯罪，我们到只要我们到人神面前去承认我们的罪，求神原谅，神自然会原谅我们的罪。他有按照我们的这个行为，按照我们所犯罪带来的结果来惩罚我们，这也显出神的这个公义的一方面。而且我们从大卫他所得到的教训，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要犯罪，特别不要犯大罪，而且不要明知故犯，更不要去犯死罪。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现在时间现在也不多了哈，你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回去你自己读一下诗篇51篇。51篇呢是大卫在犯了奸淫以后，神借着拿单指责他以后，他写了一篇诗，所以这一篇诗里面就看到大卫他怎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归正。这个因为这如果我们再分析起来，就会要占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析这个分析到这里。我找不着，对不起。约翰二世，你给念一下好吗？约翰二书11节，第11节。
第11节。
谢谢王姐，再也不会忘掉。
我也不会强，就是说这个不可犯罪期，讲不可试探神吗？这个不可试探神怎么去理解？就是以前嘛，就是像这个是就是也曾经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多多少少能明白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但后来我在跟其他一些人在分享的时候呢，他们有的人就提醒我说你不可试探神，所以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去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这个圣经里面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要按照神的这个应许来祷告，按照人的话语来祷告，因为这个神这是神的话语，神对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虽然会变，但是神永远不变啊，所以神说过的话神要负责任，神说过的话他要去认真去执行。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祷告，而不是说我跟你立什么条件，你要求神跟我们一个什么善之类的。如果这么着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试探神。
就是还有一个，所以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你不要再犯罪了，还影响别人。
对，你犯罪会影响你的家庭，会影响你的孩子，这个是副事。神说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所以你要一切的偶像你都要除掉，免得我在除掉偶像的时候连你一块除掉。也就是说你犯罪的时候你影响别人，别人也在你的罪上有份，所以神在惩罚你的时候也照样惩罚别人。我们这个师母跟我们做个祷告。
好，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充满发威生命里面知道我明白，神你不单是慈爱的，你也是公义的，可是你满有恩典。如果我们学大卫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求神你怜悯的时候，神你不会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那是用你的慈爱来赦免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谦卑诚实的人，知道
请我们从我们肉体里面发出来邀请的播放的时候，神也会饶恕我们的。求主耶稣加我们的能力，给我们常常愿意住在主耶稣里面。求主你的圣灵、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主。